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分享。你们当中有听过这个很伟大、很有名的宣教士的 this on？ 有
啊，
对，有听过 John Patton 吗？很有名的宣教士，我很喜欢他的 beard， 真的很强。他出生于1824年，是一个长老教派的贵正神学家。上帝呼叫他，到南太平洋偏远地区的群岛去创立教会。So， 其实他那时候可以。Oh， this is not working well. Yeah， it's on. Point to the computer. Okay. So， 上帝呼叫他去这个地方创立教会。其实我觉得他选择蛮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其实很大的问题是在他出发的19年前，伦敦宣教中心曾经派过两个宣教士在这里，他们一到那个岛上就被食人族 cannibal 活活的吃掉。哎呦，那个岛上的土著不只是食人族，他们还下阴海强迫寡妇跟着死了的丈夫陪葬，让他们在阴间服侍他们的丈夫。所以当 Patton 对他的教会宣布他要去南太平洋传福音，教会的人当然不赞成，他们说 no no no。 其中有一位叫 Dickinson 的长老，他站起来，他很大声说，哎呦，食人族，食人族会被食人族给吃了。但是 Patton 很冷静的回答，这是他的回答，这个 Patton 宣教士说， Dickinson 先生，你年纪大了，再过几年你过世以后，你会躺在坟墓里被蛀虫吃光。我老实说，如果我活着或死了都是为了做主耶稣的事工，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被食人族还是被蛀虫吃掉都没有分别，因为主荣耀再临的哪一天，我们复活的身体都一样带有复活的救主的荣耀。其实我觉得他的回答很勇敢。Patton 在南太平洋的现在是 Vanuatu 小岛上宣教整整40年，他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但是他翻译了新约圣经，创立岛上的第一间教会，服侍了许多生病的人，岛上的居民最后都接受了基督。现在是2022年，那个岛上仍然有85的居民是基督徒，85的居民是基督徒。今天早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要创造出 Patton 这样伟大的基督徒领导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如果我们诚实的问自己，他和我们多少有一些区别，是吗？他的工作面临的是食人族，我们呢？我们 每天在 College Station 面对的问题是，哎呀，我的网路太慢了，有 College Station 的塞车，在 Kroger 附近有塞车，对，但是圣经中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位伟大的领导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个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摩西的故事。我最喜欢这个故事的一点是，摩西很诚实的记录他本身的经历。如果我是摩西，我是 Thomas， 我可能不会想要把我生命中负面的事都写下来给别人看，这个不可能。 但是摩西有愿意做。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成为属神的领袖，最重要的是四个条件，四个条件。So, 一个新的位置、新的能力、新的姿态和老的应许。如果你比较喜欢英文是 new position, new power, new posture, old promise. So, 我们再来看第一个，从十一节来新的位置。如果我们想了解第十一节的背景，我们必须记得摩西从小生长在埃及皇宫，接受古埃及上流社会的教育。埃及皇室十分重视书籍和研究，他们很喜欢书籍和研究。埃及王子从小受的教育有政治、天文和埃及众多的神之和宗教的制度。我们从考古遗迹中知道，埃及贵族从小被教育，他们不能接触劳工阶级和外族人。这个很重要，他们不能接触劳工阶级和外族人。为什么呢？因为劳工阶级和希伯来奴隶都是下等人 ，lower class。这些人生活在贫困的地区，在炙热的阳光下做苦工，用自己劳力换取食物。圣经中很清楚地记载埃及人对劳工阶级和外族人的歧视，在创世纪。他们很清楚说他们不喜欢这种人。所以以色列的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古埃及是十分重视制度的社会。上流社会的人从来不跟下流社会的人来往。我相信当摩西认同他自己是希伯来人，这将会带给他许多的考验和磨练。他会失去在埃及皇宫中的地位，他必须辛苦的工作，经历许多压力和不便，和别人对他的轻视和利用。这个不是容易的过程。这个时候他已经差不多我的年纪，41岁，已经到了中年，需要戴眼镜，开始驼背，这样子，倒头发，跟我一样。但是上帝却在这个时候呼叫他到一个新的岗位。摩西可以跟埃及人说：“这个叫做所谓的向下养生的事工。”英文我们说 like a trickle down, trickle down。你知道，当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用他的力量影响下一个人，这个人有影响下一个人，他的影响力才会不断的延伸。显然，摩西并不是这样想。我们来读十一节，这节有两次提到他的希伯来同胞。十一节，摩西长大了，常常去探望希伯来同胞。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他看到他被虐待受苦受难的同胞。其实你们可能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由于信心，摩西长大后拒绝被称为埃及公主的儿子，他宁愿跟上帝的子民一同受苦，不愿在罪恶中享受片刻的欢乐。当上帝预备我们，我跟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领袖，他会呼召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位置。全新的位置，我们必须先学习新的价值观，对不对？新的身份和新的忠诚。 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想要认同上帝的呼召，做上帝的事工，我们必须接受这些是可能带来的苦难。这个不是我容易接受的情况，不是吗？我们很容易陷入试探，想回到原来的岗位。有时候我们想要两个都兼顾，我们想接受新的身份的挑战，却不愿意放弃旧身份的好处。尤其我们的本性总是想要逃离苦难。两年之前，一个著名的基督徒领袖在教导未来的领袖的讲道中，我很喜欢他的讲道。他提到一般人一到新的岗位，本能会想逃离苦难。他说，我在 PPT 看有一个字可能太小，如果上帝的领袖只想逃避苦难，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危机和损害，因为你会避免，这个很重要，你会避免很难相处的人，你会避免不容易解决的情况，你会避免一些痛苦和矛盾，你不想面对冲突，你想躲开不愉快的事，避免不容易面对的人，所以你无法坚定你的立场，你因为怕得罪别人拒绝该做的事，你也会拒绝冒险，因为一般人的本能总是不喜欢冒险。这些试探一开始虽然并不明显，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他们会造成一些伤害，使你产生计较的心态。当你接受上帝的呼召进入事工，你原本想，我要服侍别人，我很想要，我要爱人如己，我要勇敢的传扬基督的福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变成你想要自我管理，你想怀疑我究竟能不能成担这些问题，我能不能完成这些任务而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这个是一种很难以察觉很奇特的危机，许多身为领袖的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究竟站在什么岗位？你站在什么岗位？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否有倾向想改变你的立场？你是否很容易落入试探，像一只脚在埃及，另外一只脚出埃及？你是否不轻易冒险？也不想要面对为了基督的缘故所带来的不方便。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我们必须学习每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像耶稣说的，来跟随主。所以你们今天必须要决定，你侍奉的人是你自己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第二个呢，是一个New power， 一个新的能力。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摩西左右观看，以为没有人注意，就下手杀了那埃及人，把尸首埋在沙里。第二天，摩西又到哪里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就对那个理亏的说，你为什么欺负自己的同胞呢？那人回答，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做我们的法官？你杀了那个埃及人也要杀我吗？摩西一听见这话，心里很害怕，想大家一定知道我所做的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摩西他受过高等教育，一个很 high level 的教育，他有充分的学识， 可能从 A&M University 啊和技术啊很多资料，但是他变得骄傲，自以为是，所以在上帝差派他之前，他先逃跑了。像许多的人，他认为做主的工作应该很快就看到成果，因为工作的效率很重要，不是吗？他用世界的武器来打属灵的征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摩西行动的太快，他缺乏耐心，他有冲劲，又太独立，他太过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没有依靠上帝要给他这个新的能力。他忘记要先寻求上帝的旨意，等待上帝的时间和用上帝的方法来帮助这些他被呼召要服侍的劳工阶级。结果呢，这些人拒绝了他的领袖身份。让我们来读十四节，那人回答，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做我们的法官？我觉得身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必须要依靠上帝，这个我们都知道不要依靠自己但是我希望我们来思想，不依靠上帝的结果是什么？是失败。我认为基督徒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来思想失败这个主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教会聚会和上帝同工过的人都知道，我们并不是时时刻刻的都对上帝有信心。像摩西一样，我们很容易就回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世界，依靠肉体，我们常被自己的罪牵绊，所以我们必须用圣洁和成熟的态度来处理失败的经验，帮助我们突破事工上的挑战。其实当我们很惧怕、疲劳、受伤，当你觉得不高兴，当你遇到挫折，你很容易觉得孤独，你很容易感到失望，想对周围的人发泄。其实在这种时候，正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一个很重要的机会，用他的恩典，用他的能力面对其他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圣经中的理论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中，才是真正的依靠上帝。上帝借着摩西的失败，不断的在他身上动工，让他学习如何依靠神。上帝送摩西到米甸，是为了塑造摩西的品德。他要塑造摩西的品德，让他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领袖。我相信当摩西在写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用意在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的身上也正在做同样的工作。当我们遇见失败和挫折，这个新的属灵观念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力。但是第三个呢，一个 new posture， 新的姿态。我们看十六节开始，当埃及王听到了这事，要杀摩西，摩西就逃到米甸去，就在哪里。摩西必须先学习谦卑的姿态。你要记得，他有一个 college education 啊，他觉得他很棒啊。摩西必须先学习谦卑的姿态，这个是一种牺牲自己、否定自己去俯视别人的姿态。这个功课整整用了他的生命中40年的时间。 你们还记得吗？在十一节到十四节中，摩西为了打抱不平，是去控制沙勒人。在十六节中，他又打抱不平，但是这次不一样，他没有杀人，所以这个他有进步，他的脾气已经开始改善了。让我们来读十六节开始。有一天，摩西坐在井边，米甸祭司耶特罗他有七个女儿出来打水。装满水槽要给父亲的羊喝，有一些牧羊人来把他们赶走，摩西起来保护他们，又帮助他们打水给羊喝。当他们回到父亲那里，父亲问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他们回答，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的忙，把欺负我们的牧羊人赶走了，还帮我们打水给羊喝。二十节，父亲问女儿，她在哪里？为什么把她留在外面？是请她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后来摩西同意住在哪里，耶特罗把她女儿西波来许配给摩西。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说，我是寄居异乡的陌生人，就给这孩子取名葛顺吧。摩西在米甸学习，成为一个服侍人的领袖，这个很重要。在第十七节，他看到耶特罗的女儿被欺负，因此他帮助他们打水给他们的羊喝。你知道，在四十年以后，你要记得，在四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吗？摩西将在旷野中提供水源给上帝所有的子民，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们喝水。所以现在上帝在准备他，上帝在这里操练摩西领袖的品德。摩西已经开始学习忍耐和自制的功课。耶特罗很欣赏摩西，他注意到了摩西还是个单身。其实我看这个经文，我在想，如果我还是单身，我可以每天吃 Free Bird， 每天吃 Rudy's Barbecue， 不用洗澡，不用刷牙，也没有人会抱怨哈。但是上帝经常借着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和人际关系来改变、塑造我们。他会透过我们的家庭塑造我们。这个是上帝为摩西制造的机会，让他渐渐成熟稳重。西波拉成了摩西的妻子，摩西必须学习如何跟他的妻子沟通。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如何照顾家庭？摩西要学习如何换尿布，如何看顾自己的小孩，不要玩太多打电动 or whatever， 帮他们上网学习做功课。他还要用劳力工作，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上帝预备他，摩西竟然成了老公。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最喜欢的一点，在旷野，在这个旷野，摩西竟然成了老公阶级，因为他是一个牧羊人。所以你记得，他原来是 upper class， 但是现在上帝让他做一个 lower class 的工作，要准备他的心。我们从第三章第一节中知道，他的工作是帮他的岳父在旷野牧羊。你看到了吗？摩西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埃及王宫，他一直被灌输做苦工的人是下等人这种观念。上帝却在这里让他成为用劳力工作的人。 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一直过着王子一般的生活，但是在这里学习旷野牧羊的经验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上帝正在操练预备他成为一个领袖，一个真正的领袖。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摩西在牧羊，但是将来有一天摩西会牧羊全以色列国。显然的，上帝呼叫摩西学习这新的姿态很有效果。你们还记得因为根据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摩西最后成为一个极为谦卑的人。其实他们说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还要谦卑。摩西必须有新的品德和新的能力，还有新的姿态，才能相信上帝真的是他的主，也是以色列百姓的主。有时候上帝必须在使用我们的之前先破碎我们的老我。我们都需要学习他想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姿态。出埃及记中的上帝不止呼叫我们到全的位置，赐给我们的新的能力，启发我们新的姿态，最后呢他会赐下老的应许。老的应许，二十四节，过了一段时期，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仍旧过着努力的生活，他们向上帝求救，呼求上帝帮助他们脱离苦役。上帝听见他们的声音，记起他曾与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他看见以色列人被奴役的境况，非常关心他们。受苦的人在哭泣，声音，你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吗？你可以想象，在破碎的世界中，生存，你有看见他们的困难吗？想想看你所服侍的照顾的人的名字、脸孔、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哭泣。接着我来看上帝在第24到25节所提到的应许，这个一共有四个动词，有看到四个动词：神听到、神记得、神看到、神知道。神总是记得他的承诺。摩西最后变成领导者，就像上帝所承诺的，他带领上帝的子民脱离奴隶，走向自由。上帝也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面临的艰难，我们的哀痛。他记得他的承诺，赐给我们一位救主，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领导者。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原本可以留在属天的位置，如果他要留在这里他可以啊，但是他却选择离开天国荣耀的宝座，将是为人跟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同情。他全然依靠上帝的能力，从不失败，从不失败。他用谦卑仆人的姿态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面前倒空自己。耶稣被世界所拒绝，他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生命，让信靠他的人都可以得到饶恕和赦免。然而上帝实现了他的应许，叫他从死里复活。朋友们，也许你正在迷癫，你要想象你正在迷癫。也许去年2021年对你来说就像在旷野牧羊。你我和摩西都同样在学习谦卑的功课，让我们持守下去，不要放弃或灰心，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 他给你的应许，不要失去属天的观点。上帝正在训练和建造你的属灵肌肉。John Patton， 这个很伟大的神教士，他说一个很有名的字，他说，在我开始宣教的四年中，我经历许多危险和失败，跟摩西一样啊。我经常想，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些事发生？他的他太太死了，他有两个小孩死了，他碰到很多苦难，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些事发生？他在米甸，现在回想起来，我却很清楚的看见，主是在操练我，预备我，为了成就他将来要在我身上完成的工作，让我在澳洲，他是原来在澳洲募款，所以让我在澳洲的教会中点燃宣教的热情，引起他们对同海域的人的关怀，成为上帝在南太平洋宣教工作的器皿，将福音从一个小岛带到另外一个小岛。他说，如果没有我在这四年，这个四年是他太太跟小朋友死了，如果我没有在这个四年所经历的困难和挫折，这些超越永恒的事工就无法成就。上帝预备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伟大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选择为你的福音的缘故受苦，我们也像摩西一样，为了得到主耶稣这个至宝而放弃生命中其他的事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和信心，让我们每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帮助我们成为有影响力的领袖，为了你荣耀建造你的教会，赐给我们恩典、耐心和毅力。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让我们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让我们持守信心，奔跑前面的道路，好得着你为我们预备荣耀的冠冕和永恒不变的应许。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